十二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结尾，我们看到耶稣传道的事工啊，是有非常大的收获的，有许多的人来跟随他啊，跟随啊主。那么在四章最后一节，那就有加利利的，还有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就是众多的人在耶稣传道啊神迹教导的这个影响之下，来跟从主耶稣基督。那么你看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么多人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在第五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讲道。那么五章、六章、七章是福音书里面啊最长的一篇讲道，一共有三章圣经，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么在整个的教会历史的传统中，这三章圣经被称为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其实是整本圣经非常难以解释的章节啊。为什么这么讲？在整个教会历史中，至少有十二种的观点来解释登山宝训啊，就用十二种观点去解释这个三章圣经。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有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有的观点呢，就是偏离了耶稣所教导的本意。那今天我们一是没有时间，第二呢，我们是查经，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一种观点都陈列出来进行去批判。那个是神学专题对登山宝训这个意义的研究和解释。我们需要抓住马太福音的脉络抓住一到四章的核心去解释五章、六章和七章。那么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讲道？因为在跟从耶稣的许多的人里面，他们并非是为了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罪，他们对天国的认识呢偏重于是地上的，是政治性的。他们认为进入天国的方法呢或许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殷勤的遵行律法就可以进入天国这些人的思想当中呢是混杂的，有更多的错误。那耶稣基督呢就用教导、用道，透过讲道的方式来纠正他的错误。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篇道？我们必须要抓住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人在罪中是绝望的，是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人要脱离上帝的审判，脱离罪的这个咒诅，必须信靠基督。所以五章、六章、七章它不是单纯的道德教训。在解释登山宝训的这个观点当中，有些人认为说登山宝训呢是讲一系列的道德教训，是究竟的道德观还有人倡导说，如果人能够完全遵守登山宝训的道德标准的话，那这个世界呢会变得非常的美好还有人将登山宝训设为说以后千禧年才会达到这个光景这些种种的解释呢都是错误的。那耶稣讲解登山宝训，他不是单一的进行道德教训，他乃是宣讲福音，他是围绕一个核心，让人知道人在罪中，人需要在罪里面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如同耶稣基督所宣讲的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透过一系列讲道让周围所有的听众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死在罪中的人，他们无法自己成为虚心的人，他们自己也无法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透过道的宣讲，透过道的解释，让罪人可以看见自己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自己是不能转向上帝的人，自己是一个死人。那么你在五章的第一节你注意到，既已坐下门徒 到他跟前。有些人认为这些内容主要是对门徒讲的。那么你看到七章结尾的时候，就发现众人也听到了耶稣的教训，他们稀奇他的教训是有权柄的，不像那些文士，也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他讲的话比他们更有权柄。那听到耶稣讲道的人不只有耶稣的门徒，或许有约翰的门徒，或许跟随耶稣的许多人都听到这一篇的讲道。那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位救主。那么在5章20节，耶稣大胆地宣告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这句话对那些听众来讲是革命性的话语，是惊人的。那耶稣绝对不是说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耶稣这句话的宣讲是挑战了当时犹太人群体啊，对成为义人与上帝和好进入天国的啊这些想法带来一种的挑战。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当中，认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已经达到了这个义的标准啊，因为他们在行为的遵守上是无可挑剔的。耶稣却反而说，他们的义并不能满足上帝无瑕疵的标准，他们的义是有缺陷的，他们的义不能使他们进入天国。法利赛人他们只从外表的行为上遵行了律法，可是内心呢对律法是无视的，他们内心没有遵行律法，也没有爱慕律法，他们内心仍然藏着许多的恶和罪的这些污垢在里面，他们只不过洗净了杯盘的外面，没有洗净里面。你又看到耶稣在21节就接着解释说，什么叫发怒啊？什么叫奸淫啊？什么叫启示？耶稣在解释奸淫的时候，正确的解释了律法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释。这些文士们在解经的时候呢，他们只强调你外在行为不去奸淫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讲出了律法本来的意义和含义，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话，不单是行为达以完全，内心思想动机也要完全符合上帝律法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包括当时的一些犹太人是无法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我们也超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常常去批判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连外表的行为是不及他们的，那如何才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从圣经可以明白，罪人是没有希望的，人必须去寻找一位救主，只有那位救主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和好。登山宝训的目的不是教导人一套啊道德的标准，你必须达到这一套的道德标准，你可以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不是的。耶稣是要透过一系列的讲道，让人认识你如何进入天国啊，天国生活的标准是什么，你先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才有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5章6章7章是在宣讲福音，是在让人认识自己的罪，是让人去寻找那个更高的义，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罪人。那么在耶稣开讲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耶稣就定义了谁是天国的公民，谁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方法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一个讲解绝对是颠覆性的，是革命性的，在当时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耶稣的那些听众们，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呢，绝对不是一个拯救罪人的弥赛亚， 他们认为弥赛亚一定是地上的王，要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啊，做他们这个政治性的救赎主，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耶稣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他的国是属灵的啊，他的国不是靠武力，他的国也不是靠你遵守律法的好与坏，而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当时人的思想是绝对混乱的，他们受到各样思想的影响，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天国？各样的思想充斥着教会，人如何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啊？教会众说纷纭，或者自相矛盾，并无法去解释人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那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们需要了解耶稣的听众们，他们是多么顽固，他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混乱。在耶稣这些听众当中，至少有四个群体，他们每一个群体的对进入天国、对信仰的理解，或者对一个人在地上履行上帝律法的这个责任，都是混乱不堪的。那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只要遵守传统，在律法的细节的规条上一丝不苟的遵守，就能够进入天国，就能够成义，就能够被上帝所喜悦。这个有福呢，就是快乐啊，这个快乐的意思啊。这个快乐呢，对法利赛人来讲，什么是快乐呢？就是完全遵行上帝律法表面的要求，就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还有一个群体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可以说是不信派啊，他们的快乐是脱离传统啊，脱离律法的标准啊，是一个自由派的信仰，不信这个有天使，不信有天堂，不信死人复活，这是撒都该人他们所寻求的一种自由的这种快乐。还有一个派别叫爱色尼派，那有人就评判施洗约翰就是爱色尼派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表现。那爱色尼派呢，就好比到了初代教会的那些修士和这个建立的修道院是一样的，他们与世隔绝，他们的理想是离开闹市离开人多的地方离开这个罪恶充满的世界，到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专心的敬畏上帝，来思想上帝。他们是远离上帝，他们把自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样的这个角色完全给抛弃掉。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分离党，分离党呢可以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分子，就是拿着刀子革命的人。耶稣有一个门徒就是分离党的成员，就是西门。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西门提到他的时候特别少，只有在列名单的时候提到他一下的名字，叫分锐党的西门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于关注政治问题我们需要有社会责任至于社会责任怎么进，我们会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在讲这个问题。但过度的关注政治的话好像在耶稣的门徒里面，这个分锐党的西门每一次是列名单的时候出现不列名单很少提到他，不过他也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使徒殉道而死。分锐党的人认为只要推翻罗马政府那就是有福的人，那就终于有了人权，有了自由。你就知道在耶稣这个群体的听众当中他们的各种的思想都有，耶稣要透过讲道对他们教导宣讲什么人才能进入天国什么人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应该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开头第一句叫虚心的人有福了，耶稣是要告诉他们进入天国不是靠你遵守律法， 进入天国也不是你到深山老林里面与世隔绝，也不是把罗马这个政府推翻，天国就来到，不是的。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呢，在希腊文是贫穷的意思，这个贫穷在希腊文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他们生活环境很差，收入很低，几乎入不敷出，那这一类的人呢可以说是贫穷的，是一无所有。那第二种意思呢，是有人穷到行乞的地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穷困潦倒。那么耶稣是使用后者，但耶稣不是指说你要贫穷，你若贫穷的话呢，你就能进天国啊，那人人都可以成为拉撒路了啊。所以贫穷不是进入天国的资格，富足也不是进入地狱的门票，这都不是的。耶稣讲到这个虚心，这个贫穷是灵里贫穷，灵性的贫穷。只有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的义，满身都是污秽的时候，站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夸口，没有任何的优点，承认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承认自己是亚当的后裔，是被罪所奴役的，这样的人他会寻求基督。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拥抱那位救主，那天国就必是他们的。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灵性的破产，认识不到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天国与他是无分的。你就明白说耶稣讲登山宝训是要讲什么，讲进入天国的方法，成为天国子民的方法，就是要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而不是一个义人。试想有哪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有哪一个人自愿承认说耶稣我需要你来救我？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喊的。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能够承认自己灵性破产，承认自己毫无异形的人，必须是被圣灵光照的人，他才会承认自己，他才能进入神的国。你会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发现，只有一个人相信的基督进入天国之后，他才有可能去遵行律法，是先成为基督徒再有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先有基督徒的生活再成为基督徒啊，这个定义呢是错误的。五章、六章、七章，他在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这是告诉我们你先如何成为基督徒，你具备怎样的这个性情和特点，你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才履行基督徒的生活和责任。如果我们不明白登山宝训的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就认为登山宝训就是一套纯粹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我们也会同样陷入律法主义的信仰生活中去，就没有了福音，只剩下了行为，没有了基督徒的实质，只剩下基督徒的表皮，那这个是绝对性的错误的。那么耶稣在讲道的开端就论到八福，谈到八福，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有福的人，而这个有福在最早的这个希腊文里面是快乐的意思啊，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什么人快乐呢？虚心的人快乐，哀痛的人快乐，温柔的人快乐，我们都盼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快乐人。可是什么人才真正的快乐呢？要像八福描述的一样的特质出现在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时候，这个人才真正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先要将八福整个的结构啊进行了解，我们在下一次查经会讲虚心，下一次再讲哀痛，再讲温柔，每一个的特质 进行梳理讲解。首先讲到八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八福拆开去理解，八福的每一个特质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或者是说八福是在描述一个基督徒完整的肖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内在的性情还有外在的行为，就是论福里面所讲的虚心、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只有具备这些的时候呢，那这个人才是一个基督徒。换句话来说，你和我是不是基督徒，八福的每一个特质足够能够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没有八福所描述这些特质的话，他就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不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么有福的对立面就是咒诅，就是落在罪的咒诅当中，就是愁苦不快乐那是沉沦，没有上帝的这个荣光。而且八福从虚心到畏义受逼迫这样的排序，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排序，是耶稣以卓越的智慧设计，按照基督徒新生命的变化讲出八个特性，它是独具匠心的，一环扣一环，就是虚心后面就是哀痛，哀痛后面是温柔，温柔后面是饥渴慕义你不能把其中的一个特质拿出来说我身上有温柔那个弟兄身上他有饥渴慕义我们还算不错，不是的，这八个特质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要出现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可能这个基督徒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有一些比较强一些，有一些比较弱一些，但总而言之这八种特质一定会在这个基督徒身上全部的出现。那八福它是一个有机的，你不能把它切割来切割进行理解，如果切割进行理解的话呢，就削弱了一个基督徒肖像的描述，那这个基督徒的肖像就是一个不整全的不完整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极大的错误。那既然八福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次序不能打乱，它既然不是随机排序组合的，我们就需要谨慎的、准确的、层层递进去阐述每一个特性，因为每一个福都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灵里破产，他就没有哀痛、没有温柔、没有饥渴慕义所以不能把中间哪一个的特质去掉然后会产生另一个根本是不可能性的它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延续下去的。我们来简单的去介绍它的结构。那虚心指什么？虚心指灵里破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嘴唇不洁的人，承认自己是卑微的，这个叫灵里的贫穷，灵里的破产。换言之，罪人的本性是夸口自己是一个义人，唯有被圣灵光照之后，人才会承认自己是灵里破产的。我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我没有任何的善行，我都是污秽的我都是有罪的，我所讲的话，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所揣摩的从小到大没有一样是良善的，会承认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叫贫穷。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灵里破产了，他会产生第二个的特质或者特性，就是哀痛。哀痛是畏罪忧伤，他看到自己灵性破产了，他就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有哪一个人会为自己的罪而哀恨，为自己的罪而愁苦呢？没有唯有被圣灵光照之后的人， 发现灵里破产，接下来就是哀痛，为自己的罪忧伤、愁苦、闷闷不乐。他整个的生命在罪的重担之下，发出那个压伤的劳苦的叹息来。接下来是温柔，温柔是被神的话语驯服的人。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也不会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所驯服。只有看见自己的罪，为罪忧伤的人，他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抛弃罪，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固执，愿意被神的话所驯服。之后会产生什么呢？属灵的胃口，叫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比较积极的一个行动，既然看到自己里面是有罪的，是有恶的，隐藏着各样的污秽，他就需要向一个光明的方向，向一个神喜悦的方向转向，而这种转向被称为属灵的胃口。他渴慕义的事情，就是正直的事，上帝以及上帝的律法，是他内心所渴慕所寻求的。那前四个的福的特质呢，是讲到人内在的性情和变化。那后面的怜悯，就是向别人表达怜恤。从怜悯开始，更注重是外在的这个行为的表现。一个人能够怜恤别人，这不是天生的。天生的人的本性是要奴役别人，不是怜恤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别人的幸福，牺牲别人的自由，牺牲别人的财富。看到别人在最终在愁苦当中，对别人毫无怜恤，苛刻、尖酸刻薄，而这个怜悯是因为看到自己在罪中如此可怜，如此邪恶，上帝怜悯了我，我也愿意向那不如我的人施予怜悯之手。清心是讲道德的纯洁，由内而外。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纯洁，不单是里面的，也包括外面的。法利赛人所追求是外面的，但耶稣告诉人说，你内心也要遵行律法，你的外面也要遵行律法，是要清心。下面是使人和睦，就是主动寻求与人的和睦。为什么我们盼望和睦的事情呢？一个罪人，他不是盼望与人和睦，一个罪人总要挑起战争，往来传舌。罪人的本性就是挑起战斗，但是一个被上帝重生的人，他会除去仇恨，除去斗争，他会产生一种意愿，常常促使人与人和好。在第九节那里写道，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必称为神的儿子，在希腊文的直译是反映上帝品格的人。若基督徒能够使人和睦的话，就显明他有上帝儿子的品格，因为上帝的儿子做成了和睦的工作，让我们与上帝之间和好。上帝的公义无比的仇视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也无比仇视上帝，因为我们盼望这个世界没有神，我们和神之间是一场战争的。上帝使用他的公义的愤怒要审判一切犯罪的人，我们用我们邪恶的想法尽一切努力把上帝的意念这个意识从我们生命中、事业中抹除掉。这个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种战争。那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使上帝与人和好， 他挽回了上帝的怒气，他喝下上帝这个愤怒的苦杯，他承受了人因犯罪所带来死亡的咒诅，神与人和好了。那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愿意牺牲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到卑微的位置。什么人才会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呢？他一定是一个虚心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哀痛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愿意放下自己，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颜面，牺牲自己的时间，甘愿放下自己众多的益处，来成就人与人的和好，也成就他与别人的和好。有位圣徒他写过这么一句话，当你卷入纷争的时候，最好解决的方式把 99% 的过错归在自己身上，而对方只有 1% 的过错，即便事实截然相反也应当如此。苏格兰也有同样的论述，当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应该更真实的承认，无畏的承认你比他说的还不好。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卑微的位置的时候，才能使人和睦。寻求与人和睦是这样带来的。下面一个是为义受逼迫。当我们能够产生前面七个特质的话，结出这样果子的时候，必然会激起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憎恨。这个世界是可以接受挂名的基督徒啊，这个世界可以接受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但无法容忍真正的基督教。凯波尔在他的基督荣耀的身体开篇就谈到今天教会不再受逼迫了，应该是教会的羞耻，而不是教会的荣耀。因为受苦从古到今是教会最荣耀的标记之一。他不是说基督徒要自讨苦吃，因为基督徒失去受苦的标记是意味着基督徒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品格性情方面逐渐的没有了标记。耶稣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故意的去挑衅这个世界，去伤害别人，但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敬虔会惹动那些不谦不义之人的怒气，因为那些不义的人想要除掉基督教。若没有前面七个特质，人对我们是无视的，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仇恨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表现出前七个的特质的话，逼迫就会来临。那耶稣在这个连贯的这个巧妙的编排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就是一直感觉自己邻里贫穷，哀动温柔，不断饥渴慕义，常连续人保持清心，常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不是你曾经有过，是描述基督徒从重生到离开世界一生的性情都要保持这样的特质。或许在某个阶段这些特质比较薄弱，有些阶段比较凸显，但总之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必须持续的保持灵里的贫穷，饥渴慕义，使人和睦，这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的。他不是过去式，他也不是将来式，他对我们是现在。每一天只要在世上都要保持这样的特质，保持这样的性情，保持重生的这种新的生命一直是旺盛下去的。那么我们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这八个特质是描述所有的基督徒， 不是描述一些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说虚心哀动呢，不是描述我，是描述那些高尚的人。如果这样的分法，我们又回到了天主教的观念里面。天主教把当时的人分为两类，圣品阶级还有从事世俗的这个教徒。只有那些圣品阶级的教皇到这些修士，他们是高尚的、属灵的和敬虔的，那下面的平教徒呢就是一些世俗的并不怎么属灵。如果你说这些性情不适用于我，错了。你也不能说只有那些伟人才有这样的性情和特质。路德有，加尔文有，穆勒、戴德生有，我没有。错了，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着八种特质的表现。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的人进行正继二元性的属灵的分化，把传道人，然后把教会的同工，或者把一些信仰时间久的基督徒说只有他们才达到这个标准，我达不到。这样的理解是绝对错误的。每一个被重生的基督徒，从虚心到未易受逼迫，这些特质都应该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彰显八福的特质。意思是说，你不能将八福的特质分在不同的人身上，而是将八福的这种特质和特性要放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如果王弟兄你说他有虚心，李弟兄他有温柔，刘弟兄他有怜悯，我们这个教会还不错。不是这样算，是一个基督徒身上有这八种特质的表现，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注意，这八种特质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有的时候较强，有的时候比较弱，有的时候比较明显，有的时候比较弱化。它的确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一个真正被上帝重生的基督徒，他身上早早晚晚一定具有这八种特质。不可能一个生生基督徒的人一生都不具备这八种特质，是完全说不通的。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了吗？虚心的人就是被重生的人，他又得了永生，要进入神天国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哀动呢？怎么可能会没有温柔呢？怎么可能会没有饥渴慕义呢？是不可能，是完全讲不通，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检验你的身上，你不是看到王弟兄说王弟兄很温柔，你也不能看到李弟兄说你有虚心，你好得不得了。你要观看你的身上有没有这八种特质，在你的性情和外在的行为里面到底有还是没有，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个思考，这些特性不是人生来具有的。我们相信有些人的性格真的很好，他们的脾气秉性好得不得了，甚至超过基督徒，甚至比基督徒更优越，你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缺点。或许有一些个别的人，一些伟人，他们被记在史册上，他们的慷慨，他们的牺牲，他们的爱心被人类称之为永远道德模范，永远为他立下丰碑，被人永远纪念。我们相信在历史上是有的，但是你不能把与生俱来的好的性格等同于这八种特质。这八种特质不是与生俱来，不是父母遗传的，也不是后天学习的，更不是后天培养的，都不是。人与生俱来是没有属灵的性情的，是绝对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没有愿意行善的， 因为人已经死在罪中，罪人对属灵的事情是看不见、听不见、也不明白。或许你有好多优点，有优越的性格，不等于你有属灵的胃口，你有属灵的性情，因为属灵的性情、属灵的胃口是圣灵和圣道所带给我们的，那是一个新的生命，崭新的生命开始转向上帝的开始。有人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他的性情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讲话可能很温柔，信主之前温柔，信主之后还是很温柔。我们很难判断说他的温柔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上帝所重生之后的温柔。判断他的标准是要从属灵的性情。我们看虚心，就是灵里破产。有谁会主动到教会说我是个罪人？有谁会主动到神面前说，主啊，你看你可怜我吧，我是该灭亡的人，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是可怒之子，求你救我吧。没有一个人主动到上帝面前来，因为人天生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是没有病的，人天生是夸口自己的自义，不需要医生，不需要救主，不需要他的血来赦免我的罪。所以虚心不是天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圣灵重生光照的结果。如果你说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我是主动来到上帝面前的，我想你根本没有明白福音，你没有明白福音的意义，你也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你也没有彻底认识到自己是何等败坏顽固的一个罪人。所以基督教从来没有自愿的人信主，也没有人自愿奉献给上帝的，一切都是恩典充满的结果，产生一个回应。哀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没有人为自己的罪而每天忧伤，人天生是夸口的。一个人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的优点，哪怕别人说他99个地方都是错误的，他也能在99个黑暗的阴影下面找到一丝亮光，发现自己还有地方是可以夸口的。但是唯有基督徒是在上帝面前忧伤的，为罪而忧伤，为自己的不义而忧伤，为自己的对上帝的远离背叛而感到愁苦，这些不是自然的，超自然的作为。温柔被上帝话语驯服的人，人的天生是桀骜不驯的，对谁都不服气，何况对上帝呢？温柔同样是超自然的，饥渴慕义更是如此。人天生是远离上帝，天生是逃避上帝的。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我们和亚当一样躲在树的后面不见上帝，没有上帝才好，有了上帝我需要负责任，有了上帝我犯罪就不那么自由，有了上帝我需要交账，没有上帝是最好的事情。逃离上帝是人天生的意愿，而饥渴慕义是什么呢？是超自然上帝的作为，让人开始亲近上帝，渴慕与上帝和好，渴慕亲近上帝，渴慕与他联合，渴慕与他亲近，渴慕去寻求他。这种属灵的胃口不是生来具有的，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重生了我们的性情，我们有了属灵的胃口，像吃了健胃的药一样，对圣经饥渴，对亲近上帝饥渴，对属灵的书籍饥渴，对关于上帝的事饥渴， 这些事不是模仿的，不是学习的，不是别人培养的，是圣灵的介入和重生所带来的。所以每一个的性情都是如此。谁愿意以伤害自己的人和好呢？没有一个人。我们恨不得把伤害自己的人把他弄死，恨不得把他推到无底的深渊，因为他伤害了我们。能够与人和睦的人，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伤害，像上帝的儿子一样展现那个和睦的性情的，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绝对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有哪一个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呢？没有一个。第四个思考，八福的特质，前四个是外在的，后四个是前四个是内在的，后四个是外在的。你会发现前四个和后四个有它的连贯性，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外在的表现的。前四个都表现在人内心的变化，产生外在的行为，这是恩典内在的标记。当一个人他连续别人，他追求内外的圣洁，他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是恩典外在的印记，就是内在的印记必须透过外在的印记彰显出来，这是符合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告诉别人，你要先如何如何，你才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圣经呢？他一定是先告诉我们说，你先是基督徒，然后你才能如何去生活。当这个次序被颠倒的时候，就意味着福音从教会、从一个人生命中间被去除了。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福音书在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先告诉我们耶稣让我们做什么。如果一个人看不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不依靠基督的话，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告诉他你不应该去敬拜偶像，你不应该去做恶事，你不应该去做邪恶的事情，你应该如何如何去过生活，对他来说有用吗？那真的属于对牛弹琴，充耳不闻，他无法听明白，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有对你的孩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你的孩子才会点头啊，你是我的父亲，我应该听你的。你对别的孩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他会说，你是谁呀？谁告诉你你是我爹呢？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所关注的是我们有没有内在的，有没有先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才吩咐我们说你应当如何的去生活。圣经永远不是先告诉我们说你应该先把烟戒掉，把恶的习惯戒掉，把这个偷盗的习惯戒掉，不是的。先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先要告诉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先让我们悔改，领受应许，做他的儿女，然后才吩咐我们说你既是上帝的儿女，你的行为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登山宝训它的结构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弄错这个结构的话，我们一切都错了。如果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连贯性的话，我们不可能懂得福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你是否喜欢谈论八福，就是你能不能听懂什么叫虚心，你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哀痛，你明白什么叫温柔吗？你懂得什么叫饥渴慕义吗？如果你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也不晓得，证明我们对属灵的认识是为零的，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那是一件可怜的事情。虽是可怜，我仍然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让他打开我们的眼睛，盼望他的福音早日的临到我们。 如果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你听不懂什么是为了什么饥渴，我从来没有过，你应该为你的无知而悔改。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为罪而深深的忧伤？为什么从来没有饥渴慕义的心，像圣人说，神让我的心如露切慕溪水一样，像渴慕灵奶一样，这么去寻求上帝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幼稚。你要离开那神圣道理的开端，你要往一个更高更成熟的信仰阶段去迈步，你要更多体验基督里的生活，你要更多体验一个基督徒的性情的变化和行为的这种外在的彰显。你是否明白谈论八福的意义？你是不是愿意去了解每一个特质跟你的关系？如果你厌恶，你不想听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上的认识是为零的，因为只有不在基督里的人，他才会对这些毫无兴趣，而在基督里的人，他是乐意的，愿意去明白什么叫连续人，愿意明白什么叫饥渴慕义，什么叫属灵的胃口。他也巴不得祈求说，主啊，让我有属灵的胃口，让我去渴慕你，让我去寻求你，让我的饥渴的生命可以在你那里得到饱足，愿你那富流出的活水能够浇灌我这个饥渴的生命。你是否有八福的特性？或许你常常用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看我也不吸烟，我也不喝酒，我也不追求时尚，我也不去贿赂，我也不做恶事，我也出席礼拜，我也参加教会，我感觉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具有八福的特质。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的断言，但是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一个人如果拥有耶稣所描述的八福的特质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用那浮浅的所谓的敬虔的行为来判断。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用行为来判断自己，判断自己不奸淫、不偷盗、不离婚、不起假誓，判断他们自己爱人，只爱他们自己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绝对可以进天国的。耶稣说，你们的义进不了天国，我们的行为也进不了天国，我们必须要符合虚心内在的性情，必须要符合哀动忧伤的性情，必须符合温柔饥渴慕义的性情，必须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是否有这样的特质？或许你有，但比较弱化，你要求主坚固你，借着圣道的喂养，借着你阅读圣经，借着你读属灵的书籍，让你每一个的特质不断的被眺望起来，不是弱化，不是渐弱，而是渐强。那最后你要思想，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决然的不同？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他的分水岭是极为清晰的，就是在属灵的性情上是天壤之别。或许你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外在的行为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但是在内在的性情和产生外在的特质上是决然不同的。你应该判断你自己，你应该查验你自己，我们都应该审查自己。若你没有，你应该祈求主；若你有，你一生都需要持守；若你比较弱化，你应该求主借着道来坚固你的性情，使你在主的里面可以看见你身上拥有八福所描述特质。我们祈求主的恩可以怜悯我们，我们不可以轻忽自己的救恩，也不可以轻忽自己在主里是否真实。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它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因为它让每一个人 去仔仔细细查验自己的里里外外，他就是美好的，因为有这些特质的人有福了，他是快乐的，因为他与上帝和好了，他是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将来在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永恒作王的时候，他是与上帝有份的。愿主帮助我们，也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正确的理解他的话，认识福音的道理。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